成功的辅导第十章二，攻击对象是问题，不是人。保罗继续讨论有关信徒在教会中的沟通问题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谈到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这就是明显的例子，说明人必须完全改变以往的沟通模式。接着他又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。二十九节，保罗再次论及一些使人疏离的言谈，这些包括不近人情的话，使得人与人之间有更多问题，也令问题更尖锐化。这些话尖酸刻薄，与以往的生活配合，但信徒是新人，必须弃绝旧的式样，改变生活方式。在一些场合下，若按照旧我，他会用恶毒刻薄的话，现在他必须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，新造的人有新样式，基督徒要坦白认罪，不遮掩罪过。他若得罪了人，必须到那人面前请求对方原谅帮助。若他认为某人得罪自己，也不应将毒恨存在心中，要以爱心向某人表白。假若他容许自己心中的恨存留滋长，不予处置，他也要请对方原谅过错，等他与上帝、与人处理好自己的罪后，才可以开始帮助对方。人必须自己除掉眼中的梁木，以后才可以试图除掉他人眼中的刺。造就人的好话是建设性的，不是破坏性的，其目的是建立，不是拆毁。这些必须是随时按着当时的需要和场合的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换句话说，好的话是针对当时的问题而说的，叫人得帮助。当一位弟兄做错事时，他需要帮助，他不需要拆毁，而需要建立。因此我们不是要对他怒气冲冲的大肆攻击，乃是要集中力量面对问题本身。信徒必须学习攻击问题，而不是攻击人，这样才能互相建立。这乃是沟通真意之所在。保罗认为，保持正常沟通是十分重要的。圣灵在每位信徒的生命中居住，他是我们得赎的凭据，证明上帝已将我们买赎过来。他好像一种定金，一种属上帝之人的标志。信徒应当感谢上帝赐他圣灵，又珍惜这最大的礼物。然而保罗警戒信徒不要叫圣灵担忧。当信徒说谎、含怒、讲污秽的话，他们破坏与人的沟通，也同时叫圣灵担忧。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中重申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当然，弟兄姐妹间的饶恕与未信者间的饶恕有点不同，前者乃是救赎的饶恕，这种饶恕反映上帝的饶恕，也是出自基督的饶恕。信徒与上帝之间的爱是彼此的，信徒与信徒间的爱也是彼此的。正如约翰曾说，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。我们也在真理中爱人，对一位弟兄的饶恕不是基于那弟兄的好品德，而是基于饶恕者的怜悯与恩慈。由于基督为信徒舍己，在恩慈与恩典中饶恕了他们，他们也必须透过基督彼此饶恕。当一位弟兄悔改，请求另一位弟兄饶恕他时，对方没有资格拒绝饶恕他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。会议桌上要帮助受辅导者达成以弗所书四章所论及的目的，最好鼓励他们开始一个会议桌。办法如下：首先， 直到家中每一个成员每晚播出时间围桌而坐，讨论他们的问题。最好是用一张无其他用途的桌子。桌子的作用很大，首先，这桌子使全家大小聚在一起。其次，在桌子上可以写字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大家围桌而坐的时间里，要发脾气的也许会冷静一点。箴言书15章28节、14章17节、29节。当大家围桌倾谈时，要离开也许并不易。会议桌很快变成了希望的象征，在桌上解决问题也成了日后会议的鼓励。许多家庭有人际问题，常是因为缺乏一个日常的会议。这种在桌上谈论的方法既具体又实际，帮助人除去旧方式，过上新的生活。尤其当人心中充满恼恨，长时间积蓄着怒气时，这种模式帮助人实践圣经吩咐，使人确实得着操练，建立合乎圣经的生活。因此，每天晚上全家聚集，一同谈论每日的困难，是解决问题最实际的方法。要成立这样的会议桌，规律性是很重要的，尽可能每天都用同一张桌子。一个学生若是经常的在一张书桌上读书，很快便会发觉，坐在那里自然有读书的心情。假使他时而坐在书桌前，时而趴在床上读书，就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。这是由于他不能将读书与某个地方连起来，因而失去联想的作用。另一方面，躺在床上产生睡眠的联想，使他的读书效率降低。一个学生若要养成在书桌上除了读书什么也不做的习惯，就应当在他发觉自己无精打采或是在做白日梦时便立刻离座，使书桌不与别的事物联系在一起。这样他便能加强读书的联想功效。同样的，家庭会议桌也必须成为整个家庭聚集共同解决纠纷的地方。透过信徒的沟通，问题一一解决，破坏性的东西如吵闹、狠毒的话等必须被制止。经过一段时期，通常是3星期以上，他们会发觉只要在桌子旁围坐，自然而然带来讨论事情的正确态度。会议桌上的规则必须尽量简单。通常父亲作为一家之主，是召集人，也成为当然的主席。母亲通常是做记录者或文书的工作。会议以祷告开始，以祷告结束。会议中个人要从上帝的话语中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，因此研经是必须的。在会议席上，个人先讨论当天遇到的问题，看看自己有否对人做出错误的反应和行动，先校正自己的错误，以澄清桌上他人的误会。要先告诉其他人自己如何对不起在座的人，如嫉妒、怀恨、苦读等。他也可以论及自己得罪外人的地方，请教家人如何处理。换句话说，他必须先认错，然后请人饶恕，帮助他。其他家人应当一同讨论这事，并且提议他如何避免同样问题再度发生。许多时候，大家也可以制定一些方法，或差派某人去做某事，以解决困难。当一个人讲述自己的失败、恐惧、罪恶，沟通便开始了。假若他一开始便劝诫他人，指出他人的不是，两人也许会发生正面冲突，沟通便阻滞了。但当一个人先谈及自己，这自己也许是他人正要议论的对象时，大家的思想趋于一致，沟通便得以建立，因为双方的注意力都放在同一个人的错误上。当一个人开始讨论他自己的问题时，其他人也会受感染，这样人人都较容易谈及自己。当家人彼此认罪时，大家都能要求并接受所需要的帮助。没有这样的沟通，就没有彼此的帮助。 认罪、饶恕使人的注意力从人的身上转到问题上，进而到问题的解决办法上。倘若有人忘记了规则，在会议桌上大发雷霆、大事争吵时，当怎么办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任何一位成员发觉其中有人表现错误，就要静静站起来表示抗议，不发一言。这记号是表示有人犯规，有人不按以弗所书四章的规则做事。倘若在座有人看见某人站起来，知道自己犯了错，或是觉得那人冤枉他，他必须这样表示：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请坐下，让我们一起讨论问题，不必争吵或心里烦乱，好吗？假若他真的犯了规，便要向大家道歉。家庭会议桌并不是用来激怒他人的。当每一个人表白自己的失败后，他也提出其他当日发生的问题，他要说诚实话，但只能用爱心说，也只是为要扶助而说的。这一切在起初一定很不自然，很困难。事实上，这些动作在起初似乎是愚不可及的，但经过一段时期便会完全自然了。受辅导者要想想，他起初滑雪、骑脚踏车、驾车的时候，如何感到笨手笨脚，一切都极不自然。可是很快的，习惯成自然。为什么？练习。当一个人学驾驶时，起初笨拙的感觉使他认为要眼睛和手脚好好合作是何等困难。然而数月后，他竟能在黑夜坐进车子里，口中与人谈论深奥的神学问题的同时，手中的钥匙很容易地插入钥匙孔，丝毫不需要摸索。同样的，三个星期的心情可使家庭会议成为世界上最自然的事。这是练习的问题。一些性生活有问题的夫妇追究起来，其实是日间有一些问题未得解决所引起的。每晚花一点点时间商讨日间所遇的问题，会对夫妻间的关系起极大的作用。有一对年轻夫妇经过一段性生活失败的时期说，我们已经学到一种新的习惯，就是永不含怒到日落。会议桌正如一把利刀，使我们更开放的讨论，又使我们更亲近。渐渐的，我们的性生活有了进步，到达一个近乎不可置信的成功境地。当辅导进行时，人与人之间的障碍很容易显露出来。努直达辅导主张一切被牵入这问题中的人一起来谈论，帮助受辅导者重新建立沟通，或首次有真正的沟通。以下有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一个家庭有夫妇二人，三个十多岁的孩子，两男一女。父母带长子来到辅导中心，原因是他们不能与他沟通。辅导员们发觉，原来这对夫妇跟他们的长子从来没有沟通这回事，于是向他们解释会议桌的原理。父母听了半信半疑，为了示范会议桌的价值与可行性，辅导员们开始带领他们一起谈话。父母与孩子讨论开始后，收效极大。他的父母先后惊异地说，我从未想到他相信这个。对了，我也很惊奇，听到他所说的这一切话。他们彼此的谈话十分成功，以致辅导员可以不用开口，只是听他们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辅导员请他们回家继续开会。一个钟头后，电话响了，是那主妇的声音。他说，我们仍坐在会议桌上讨论得很好，但我们有一个烦恼，我们的女儿想加入，只是她不懂规则，你可以向她解释吗？于是那女孩来听电话，辅导员向她解释规则。就这样，从那时起，整个家庭天天都如此畅谈。集体辅导。这本书所谈及的主要是集体辅导。不错，一对一的辅导有它的地位，而且在辅导中并不一定能找到每一位与问题有关的人。
然而，集体辅导应该是例行而不是例外的事。由于大部分受辅导者的问题是得罪神、得罪人，辅导模式也就当适合这与上帝或与人方面的关系。整个辅导过程必须面对上帝，也必须面对人。参与辅导的人数、受辅导者的人数，似乎应该包括每一位与这问题有关的人士。集体辅导有多方面的意义。首先，当争吵的双方皆能来接受辅导时，困难也就更容易解决，并且解决得更有效、更彻底。比如，当一位做妻子的来接受辅导，努直达辅导员会希望她的丈夫也在场。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破坏了，不论潜在原因是什么，集体辅导最能重建沟通。要解决其他问题，沟通是不可少的工具。沟通建立后，集体辅导的成员可以互相谈论以往未能解决的难题。正如当家中开始有会议桌时，他们发觉要解决问题不一定要到辅导中心，在家中便可以了。其次，假若丈夫与妻子同来接受辅导，这个家庭就没有被分开了。相反，一对一的辅导容易产生分歧，原因是大家都互相猜疑，又引起大家在背后说对方的坏话。努直达辅导希望尽量避免这种情形。假若辅导时丈夫不在场，他也许会怀疑辅导员偏袒妻子，又不知道妻子说了什么话，与辅导员一起反对自己。换句话说，由于丈夫不在场，他可能会怀疑，而且往往有理由如此怀疑辅导员对他不利。他会认为由于自己不在场，辅导员所得的资料是单方面的，因此不信任这样的辅导。总而言之，当两个人的沟通有问题时，一对一的辅导常常加深彼此的隔阂。若两人都在场，使辅导员更全面地明了问题的所在，并且不容许任何一方过度歪曲事实。有些时候，一个妻子讲述的故事看来十分有理，令辅导员信以当真，但若丈夫也在场，这故事 90% 的内容会受到驳斥或解释。比方，一位太太泪流满面且激动地告诉辅导员说，她的丈夫在过去5年内拒绝供养她，但在与她丈夫讨论后才发觉，原来她只是在几件不重要的物品上停止付款。另一方面，那引发家庭经济变动的是她自己，而不是她的丈夫。辅导员当谨记两句话，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，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。箴言书18:17和愚蒙人事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箴言书14:15。当辅导员进行集体辅导时，他可以得到更准确、更全面的资料。这是由于一些话可以对证、查询，可得到更为详尽的原因。辅导是手段，而非至终目标。因此，辅导法当以促成目标为主。圣经的目标是借爱心荣耀上帝，爱心是从认罪，并自认罪而达成的和好而来。马太福音5:18，认罪若非以与人和好为目的，就是不合乎圣经的，因为这样的认罪只求发泄心中的罪感，讨自己的喜悦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一对一的辅导容易产生精神发泄，而集体辅导带来与人和好，因为集体辅导给人一个适当的场合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好。在一个集体辅导中，受辅导者会听到一些意想不到而为之愕然的事。有对夫妇前来接受辅导，妻子控告丈夫做贼。她告诉辅导员说，丈夫进来发薪后都私自留下一些钱，证据确实。辅导员为了明了此事，问丈夫说，你这样做过吗？丈夫点头承认，随即从袋中抽出钱包，拿出钱来。 他解释说，他最近在积蓄一笔钱，不是偷窃，准备买一份十周年结婚纪念礼物送给太太。一对基督徒夫妇在过去一年内到一位精神病专家那里接受辅导，这位辅导员自称是基督徒，又采用罗杰斯的辅导法，他每次辅导都是分别接见两人。丈夫精神极度沮丧，觉得自己应辞去工作。一年过后，这对夫妇情况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坏。
他们于是到努直达辅导中心求助，在这中心他们一起接受辅导，辅导员一起接见他们。在第一次辅导时，其中一位说，我们听说这里的辅导十分有效，我们急需帮助。在辅导时，辅导员聆听他们的自白，正是他们自己承认的罪，世切地做出合乎圣经的反应。丈夫感到惊奇，也得到鼓励。当他确切知道这里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辅导员时，他转过来对妻子说，
申菲，我有一件事藏在心里，从未告诉过任何人，现在想告诉你，我不爱你。坦白说，在我们结婚这许多年，我不知我是否曾爱过你。
在做丈夫的约翰心里，也许有许多其他因素使他向申菲做如此的自白，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场。一年多来，他首次可以向他倾吐心事，又知道有辅导员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目前的困难。约翰多年来的罪感不能除掉，而以前那位辅导员只会加深这罪的严重性，但集体辅导鼓励他向妻子坦白，结果夫妻间的误解澄清，许多问题得到解决，并且整个家庭重新有一个新鲜的爱的关系。这种集体辅导是努直达辅导更快完成任务的原因之一。